目睹败兵抢银行。这次回家奔丧刚好是春节前后，是农村里最空闲的时候。胡厂家里办的是白事，村子里讨亲嫁女的喜事更多。因为胡厂是台湾回来的，算是村子里唯一的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左邻右舍请客什么的都拉他去作陪。除了娶媳妇时请来的娘舅，嫁女儿时请来的娘舅母之外，总是把他排在最尊贵的位子。谁家请到了胡厂，谁家办事就有了面子。这次漂泊归来让人刮目相看，后娘也没怎么跟他过不去。转眼几个月过去了，胡厂觉得也需要重新考虑考虑要不要回台湾的事了。左邻右舍在茶前饭后也经常问他。父亲明白张银莲的心窍，两个儿子同父异母，一碗水肯定是端不平的。一个在外漂泊，一个在家还未成年，不管胡厂归不归来，临终前立下了一份遗嘱，为两个儿子分割了家产。虽没有明确要求胡厂回尼洛成家立业，然而希望他能守好胡家门缺，日后为胡家撑好门面。德龙阿公等监护人发电报邀胡厂回家奔丧，另一层意思是要他回来继承家业。他们四个人坚决反对胡厂重返台湾。可是胡厂在外虽然没有成大业，只不过是边外的勤务兵，然而见识过都市美景，经历过风吹浪打，看到过海上日出，体验过部队生活，再也不是尼洛时那个开门见山抬头见月的胡厂了。他的心境天高地远，几间破屋几分薄地对他来说已不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他认为好男儿志在四方，没有必要与弟弟争一份家产。再说继续到外面闯一闯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于是铁下心来返回台湾。这个决定正合后娘的心意，何况胡厂日后若能成事，过日子也有座靠山。胡厂动身前，他卖掉了三单毛骨，换来了六个白花花的袁大头，通通交给胡厂做路上的盘缠。饮水不忘挖井人，胡厂动身前还特地包了一包台湾带来的白糖去拜访那个请他吃死猪肉的台州人。台州人这次也和村里的一个寡妇拼了锅子，见胡厂来看他非常高兴，特地让女人炒了几个好菜，请来另一个到这里来靠他落脚的台州老乡一起喝酒。新来的台州人是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人，喝点酒总眼睛红到了脖子，可酒量特好，三碗不过瘾，越喝话越多。开始的时候他劝胡厂不要出去，说外面危险，坐轮船更加危险。他有个哥哥在上海当警察，因此消息灵通一些，曾告诉他一件大事。1949年除夕前的一个夜晚，往返于上海和基隆之间的大型客船太平轮不太平，在舟山群岛海域的白吉山附近与运煤船相撞，两条船先后沉入海底，近千名乘客与船员几乎全数罹难，只有36人被澳大利亚军舰救了起来。胡厂回想起已经海轮炸沉等事件，觉得去台湾确实是把半条命浸在了海水里，但不管怎样他不愿改变自己的初衷。台州人见他一竿子撞到底，就告诉了他哥哥的住址，让胡厂到上海时去找他，说是一定帮得上忙的。稻花飘香的时候，胡厂毅然踏上了重返台湾的道路。这次的行程可不像回来时那么顺利。尼洛是个小村子，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农民过的是脚踏火炉锅，手拿玉米割，皇帝老子不如我的神仙日子，不知道山外的风云变化。胡厂在老家待了半年，中国的局势已经产生了剧烈的变化。风风光光担任第一届行宪大总统的蒋介石，在淮海战役中遭到致命的一击，眼看全国的形势如大厦将倾，残局已无法收盘，于是在1949年1月21号下野，把烂摊子交给了李宗仁来挡风遮雨，自己则做好了落脚台湾的打算，悄悄地把南京国库里的金条文物等运到了台湾，然后将政府要员及家属运往台湾，最后将军队开往台湾。蒋介石下野前最重要的人事布局就是安排陈诚在1月5日就任台湾省主席， 两周后兼任警备总司令。随后由陈诚发来了速驾来台共赴拒监的电报。没有不透风的墙，蒋介石的行踪成了公开的秘密，国民党的高官贵族纷纷逃往台湾，上海滩上每天都是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一片乱哄哄的样子。胡长转到杭州，准备从上海坐海轮去台湾，他先找到了那个台州人的亲戚，投诉在警察局里。这个警察条件很艰苦，但为人十分热情，他娘跟着他过日子，白天给他烧饭洗菜。胡长这次来上海，再也见不到从无锡到上海时那种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景象了，完全是一副天下大乱国将不国的乱世画面。走到船运公司一看，正常的航班全部取消了，只有门口贴着一张沾着污泥的告示，说是有船了才卖票，什么时候有船谁也不知道。胡长只得每天天不亮就到码头上来等，一连等了三四天都没有看到船的影子，心里不免绝望起来。灰暗的天空下，被称为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显得无比的萧条，店门全部关闭，路上行人稀少，等船票是没指望了，然而好马不吃回头草，不去台湾又不甘心。胡长毫无目的地徘徊在冷冷清清的上海滩上，好像暮色来临时一个人住在旷野里一般。断肠人在天涯，万分酸楚，街道上出现的人影多数是从北方撤退下来的国民党败兵，目无军法，胡作非为，胡长亲眼目睹了抢银行的情景。那天下午天空阴云密布，山雨欲来，胡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到码头看看有没有船，结果仍然是落空了，心情沮丧，只得拖着疲软的双腿无力地往回走。走到外滩南边，忽然听到身后有砰砰的响声，有什么东西在头顶呼呼地响，回头一看，见一群国民党兵边跑边往这边打枪。天哪，头顶飞过的是子弹，胡长急忙躲到旁边的小弄堂里。枪声过后，那群乱兵又从南京路口跑出来，直奔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大门紧闭，乱兵挥着拳头砰砰砰地砸门，砸了没动静，又拼命踹，踹了还是没有动静，铁门牢不可破。他们火冒三丈，领头的侄子横握街旁的一根电线杆，几十个士兵心有灵犀，抬起来拼命撞向大门。一二三，一二三，大门先是被撞得哐哐响，终于动摇起来，最后轰的一声倒了下去，士兵们端着步枪像一窝蜂一般的冲了进去。